好，大家请准备上课，不要太过高兴，要保持正念。好，我快速的就是讲一些重点哈，大家如果你跟得到的话，你就把它画起来了哈，因为要快速的稍微那个复习嘛，我们说嘛哈，整本书一起复习，那所以我会快速的带大家导览一些重点。好，请看摘要的讲义第二页。第一大主题呢，就是总说参称共一的正觉德行。那在第一章，导师有介绍非常多的法啊，那的内容或者是三宝。那不过因为《佛法概论》这本书，它顾名思义就是介绍佛法，它不是全部三宝都很详细的介绍，所以这个法是它的中心点啊。那所以我就摘录了这个部分呢，就是法是三宝的核心，以皈依法为根本，啊，以皈依法为根本。那这皈依法呢，就如下面的图表啊，大家看第二页的下面的图表，这三类法就是真谛法、解脱法和中道法啊。那真谛法呢，就是正见。啊，主要是正见，但是我们正见是一个起步嘛，但是完成了八正道的修学呢，这个真谛法就成为我们的无漏正见啊，所以它彻始彻终的啦，真谛法。那中道法呢，那当然就是我们的整个修学的次第啊，那就成为八支圣道。那解脱法呢，是属于果嘛哈。啊，那所以它是重点是放在八正道最后面，就是正定过后得解脱，那当然也是要来自于正见的一种引导，它不是一般宗教的神秘经验，它是有正见前面七支的一个铸成，所以它得到的解脱呢一定是正解脱，不是邪解脱。所以这三个呢，一般我们也可以把它简单的说，就是真谛呢是净，中道呢是行，解脱是果啊，进行果也可以这样分啊，也可以这样分。所以大家理解，其实佛法，它很多名词呢，只是用在不同的地方，它用不同的形容词，但是它的含义都很多是互通的啊，是互通的。好，请看第三页。我们先看科判哈，看标题就可以，因为很多内容我们已经有阅读过啊。刮胡二，世尊从正觉所开示的因缘论呢，最重要的就是缘起之性和圣道之性。那这两大特色呢，是中道的特色啊，就是从第十三章啊，刚刚我已经有提过了。再来，我们看科判二第十章，第十章呢，这里呢，大家看第二行，缘起之性呢，在阿含经的形容为法性、法住、法界，有没有？那这个就是说，缘起之性呢是有佛出世、无佛出世，它都是普遍的真理，叫法性、法住、法界、法尔如是啊，缘起之性。那圣道之性在经典怎么形容呢？就是再往下看，有一个古仙人道，有没有？哎，导师说，不管是这圣道啊，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有大圣、小圣，都必定是必经之路，有没有？所以我之前上第十章，我跟大家说，这个八正道呢，谈大圣跟小圣的必经之路呢，它其实是跨很多章的啊。像这里只是点出一个原则哈，真正要谈到大圣的八正道呢，就是第十九章啊。那声闻的八正道呢，就是第十七章啊，第十七章出家的德行那里啊，乃至第十。第十几啊，十六章也有啊。那圆融法师刚刚那个归纳的表就是这一个啊。那所以这两种知性呢，是因缘论中最重要，而且是佛法的两大理则啊。所以大家把握好这两个呢，其实就可以掌握好我们佛法不共世间的特质啊，这两种理性。好，我们首先来看缘起知性。那缘起知性呢， 那首先来看缘起的事项，就是有情世间。那有情世间当然就是我们的有情啦，佛法是以有情为本的，为中心，而不是呢泛谈宇宙社会，所以呢导师说要以有情为本才能把握有情的佛法的真意。那第三行萨埵就是有情，有情就是情爱跟情事，大家还有印象吗？情爱呢就是我们说爱嘛，那情事呢就是比较着重在意志上了，就是它可以连到无明那个地方啊，所以无明跟爱就是我们有情的本质嘛，流转生死的根本。好，请看第四页。那在第三章还有谈到一个主题，就是莫辜负此人生啊，就是我们竟然大家在座的，我们大家都是人类，有情当中的人类，那更加要珍惜这个人生难得，因为诸佛皆处人间啊，皆由人而修成，所以由人成佛呢，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福报啊。所以大家看最后一行哈，刮胡二的最后一行，在没有解脱正，在没有完成正觉的解脱以前，必须保持优良的人生，有没有？所以呢，导师在书里面呢，其实都一直朝着这个正觉的解脱跟我们介绍啊。那还没有解脱之前呢，这个人生呢，一定要保住啊。再来，有情与有情的分析，第四章啊。那首先我们看有情的分析，就是三处观。这个三处观呢，就是最后一行的蕴处界啊，就是五蕴六处。六界啊，那这个三处观呢，它是属于恒的观察，好，就是恒的。那我们再看第五页，第五页哈，那大家看中间第五章，有情的延续与新生。那这一种呢，谈延续呢，就是生生不息的时间流啊的延续呢，这个是属于数的观察。所以第四章呢，就是属于恒的观察，就是分析五蕴啊、六处啊、六界啊，这一种是属于恒的观察。那属于时间的前后延续的呢，是属于数的观察啊。所以恒的观察就是了解我们的空间，我们有情的是这些元素所组成，它都是无常无我的啊。那如果是数的观察呢，它就是有时间的相续啊，无常。无常性啊，那如果是我们没有解脱的话，这一种四种实啊，它就是让我们不断的延续啊。好，请看第六页，我们来看极地啊。极地首先看第六章啊，大家看这个标科就可以了哈。有情流转的生死根本啊，就是无明跟爱，无明跟爱啊。所以刮胡一无明跟爱呢，第一行。导师每一章一开头呢都是有承先启后，所以你看哦，第一行他说有情的蕴处界的和合，这个就是第四章啦，这个就是第四章，以四种实之意而延续，这个就是第五章，这个就是第五章。那现在他要进入第六章了嘛，他说有情会他是这种元素所和合，然后他有这四种实而延续，那我们怎么在这种和合相续的生死中解脱苦迫呢？那就是要了解苦的症结何在，那就是这一个刮胡一的无明跟爱啊，无明跟爱。好，我们看刮胡二，那经典有另外的一个形容，就是我见还有事啊。那 A 我见呢，它其实是比较小的范围，就是萨迦耶见，它是无明的内容之一。它是无明的内容之一啊，所以大家如果看下面说牌的地方，不知无常就是有常端见，不知无我有我我所见，不知即灭有见无见，对不对？那其中的不知无我的我见呢，就是萨迦耶见啊。在一些经典，佛陀说这个就是我们生死的根本。这个就是我们生死的根本，所以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刚刚早上圆融法师说断三结，第一个是什么？ 我见就是这个啦，就是这个，就是撒迦耶见就是这个啊。所以他是很多无明，无明的范围很大，但是撒迦耶见只要断了，他就证出果。那出证到出果，不是全部的烦恼都全部断完，对不对？他还有很多余慢还没有嘛，所以陆续的他就要断其他的啊。好，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看 B 士。那在一些经典呢提到这个有取士啊，这个取啊就是爱的延伸啊，所以它是归类在爱啊。我见呢是比较属于无明啊，士呢是属于爱啊，由爱而执取的有取士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七页第七章，关于有情流转的业力啊。那行业的发见还有价值呢，那导师归纳了这几类其实是蛮好的 ABCD、啊、就是自力创造非他力、啊、就是我们的光明、啊、要用自己的行为合理的行为而改善、啊、那机会均等非特殊、啊、那这个也是大家都是平等的啦、啊、再来前途光明非绝望啊、还有最后一个呢是善恶有报非怀疑、啊、再来我们看刮胡二业与月和那个一业而有的轮回、啊、那业的本质 Karma、啊、那这个我们之前都讲很多了啦、啊、所以我就不一一讲，带大家浏览一下我们一些科判的主要介绍、啊、好，请看第八页业的类别啊，业的类别，那就是一般我们听到有很多什么定业不定业啊，供业不供业，营业满业，所以我就用点点点了，我就不去详说它了。为什么？因为很多有佛法基础的人呢，他们就不想再一一的去解释。我想进入主题啊，所以大家看这个 B 的第四行啊 ，B 的第四行，你看哦。从影业所感的果报，如我们身为人类，它是没有变革的可能的啦。那要改善是从哪里改善呢？从共业还有现生业、啊、由于这个共业还有现生业而如此，则大有改进的余地。下一行，佛法重业感而不落入定命论，重视现身的进修，特别是自己的努力，那理由就在这里、啊、好，再来 C， 从前生到后生也是一样、啊、那佛法讲的业力观呢，它不是有一个神我，但是这种业力 法则呢，我们只要没有解脱，它都能够延伸另一个业系呢，来继续去轮回啊。好，再来我们看下面第八章佛法的心理观、啊、那这个就是心意识、啊、这个我们就不再重讲了。好，大家请看第十页第十页、啊、刮胡二下面、啊、标题刮胡二心心所、啊、心跟心所，那这个就是上次我们有第八章是我负责了哈，这里面也有谈过了很多说明哈。那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看心所呢，要了解我们造恶的善恶的心啊。所以看十一页哈，十一页下面有一个图表，对不对？下面有一个图表。那下面这个图表呢，《阿含经》就是它的次第呢是四处受想行，有没有？那大家还有印象吗？我们要起如理作意跟不如理作意要在哪里？在哪一个？受想行要在哪一个？处受想行要在哪一个？想，对啦，哎，想，你要把它记起来哦。就是三善根或者三不善根是在想那个地方做决定的。所以你看瑜伽师地论它的用词呢，就是决定，就是决定。那发动呢，造善业或者懒业呢，就是行啦，有没有？你看瑜伽师地论的用词就很清楚了啊，有没有啊？就是清净的业或者不清净的业呢，其实它是由前一个想运啊，想心所的决定呢， 那而发动的，所以这个想呢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有没有如理思维其实是蛮关键的啊。好，我们再来看十二页，那上面刮胡上面的大 B 标题哈，我已经刚刚开始跟大家说了啊，就是善心所还有恶心所啊。好，再来刮胡 B， 总说三善根和三不善根为其他善恶心所的根本啊。那这个我想刚刚圆融法师也有带大家看过了哈，好，再来看弃世间哈第九章。那第九章因为是介绍友情跟世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也不用，就是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可以依照内容去看课本，那我这里只是摘要。那我们看第十三页括弧二，略述佛法对世间的看法，那有几点。第一个就是世间是无数的，世界是不断的成住坏空的。第三，世界为有情世界，而不是一定有的。那第四呢，世界的净跟慧呢是由业感而来的，不是有谁创造的。好，那这个就是缘起的事相。再来我们进入就是缘起的理性，就是三重因缘还有二大理则。那这三重因缘就是导师说最重要的缘起观啊，就是果从因生、世代理成，还有有依空力。好，请看十四页哈，有依空力。那十四页的最下面，大家看刮胡二，二大理则这个地方。那如果人家问我们说这三大因缘啊，三重因缘哪一个最重要呢？啊，大家看刮胡二的第一行啊，刮胡二的第一行。佛法的因缘论虽然有三层，但最主要的是世代理成，有没有啊？世代理成是最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了解这种缘起的理则啊，它可以说明事实，也可以显示真性啊。那底下呢就是开示什么呢？因为说明世间极的因缘称为缘起之性，那因为说明世间灭的因缘说明圣道之性啊，所以世代理成是最重要的。好，再来我们再继续看第十五页啊，第十五页最上面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哈，第三行，不管是大圣小圣八正道都是必经之路啊。好，我们看最下面的科判第十一章啊。那如果看第十五页下面那个图表呢，那缘起之性和圣道之性，导师的这个图表蛮好的，其实它就有归纳了整个因缘论，对不对？谈世间因果跟出世间因果啊，包括了这全部了。好，再来我们看缘起的理性第十一章啊，请看十六页。那十六页刚刚我有给大家带过了啦哈，导师觉得中观跟瑜伽啊，对于缘起还有依他体起性呢，通览境，导师觉得很值得留意啊。导师其实是参考他们的一种抉择，尤其龙树菩萨的啊。那我带大家看一个地方就知道了。大家请看二十页。二十页啊，二十页的第三行啊，刮胡二，依缘起而现起缘起缘生的事相啊，同时又依缘起而显示涅槃，所以缘起它是通两边呐、啊，通缘生边，事相也通涅槃边，那这个就是导师他其实是参考中观瑜伽对缘起的抉择啊。所做出的一些说明，我觉得啊，他是有参考很多这些大论师的看法。再来我们看刮胡三，刮胡三，涅槃是学佛者的目的，学佛者的目的啊。那刮胡三的第二行，佛法的涅槃不是形而上神秘，是依于经验的，从经验出发，那它是经过理性的思辨， 而可以直觉体验的，这个理性的思辨就是正见啊，正思维这一种啊。那直觉的体验呢，就是透过正念正定的修学，那它就能够体证啊。所以涅槃呢，它一定是八正道具备的，所以立论于缘起的涅槃观，必须深刻而彻底的体会，却不可离开现实，专从想象中去模拟啊。这个就是跟我们第二十章所讲的大方向是一样啊。好，再来第十二章三法印跟一法印啊。那我们看声闻所说的三法印呢，第一行三法印也是依有情自身而说的啊，所以有情是无常、无我、空寂啊，所以三法印也是依有情说的，它不是依什么特殊的东西说的啊。再来二十一页。那刮胡 A 我是放总说，刮胡 B 我是放无常，对不对？那二十一页最上面的刮胡 C 我放无我，有没有标题？其实大家应该要加一个涅槃啊，涅槃无我，你再写一个顿点哈，加一个涅槃，因为它的内容啊包括了涅槃啊，所以它在 C 这里呢已经有包括三法印了啊。那这三法印主要也是针对有情而说。因为无情物呢，它是没有无常苦、苦无我的，没有这一个层面啊。再来，我们看中间刮胡二大乘法所说的三法印啊，那这里就是 A 扩充三法印而应用到一切啊，就是法无我啊。那我们看 B， 看 B 这里哈，那导师要跟我们分辨法无我跟人无我的不同啊。法无我跟有情执我的我略略不同，有情执我就是人无我，人无我跟法无我是略略不同。那这个就是之前圆融法师讲的啦。第二行呢，就是实在常住独存，这个我的定义呢，法无我跟人无我是共通的，这三种就是实常一，这三个呢是一样的。那不一样的是哪一个呢？就是在第三行，他说有情所执的自我呢，就在这个意义上在赋予什么呢？自由的意志，有没有意志的自由性啊？那这个就是跟那个，这个是什么啊，就是 这一种我呢是沙迦耶见来的啊。这种意志的自由性呢，就是沙迦耶见，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就是实常一，那这一个就是乐啦，或者是主宰自由的意思啊。因为导师在成佛之道有说，自我呢有四种语词，第一个是实，实在的实；第二呢是常；第二呢是一啊，或者是独存；第四呢就是乐，快乐的乐，或者是主宰跟自由。那前三项呢是人无我跟法无我都共通的，那 但是我呢就是人无我这个部分啊，更不同的是这个沙迦耶我，就是这个自由的主宰的这种，那是沙迦耶我才有的这个部分。所以进入断三劫首要对峙的是这一个啊。好，再来我们看三法印的实践性啊，看下面啊。佛说三法印非常善巧，同一个命题，他为了可以解说两方面，第一个是 事物的真相啊，普遍的真理，而且它也可以是实践的过程啊。所以三法印它可以是一个次第的修学，请看二十二页啊。那次第的修学就是刮胡三这里呢。刮胡三这里有没有？那大家看标题就可以理解，因为我们以前讲过了，依声闻常道来说，它的次第呢就是无常、无我、涅槃，有没有声闻的次第？那如果你看 B 的话呢，它也是龙树菩萨也有讲到这样的次第，无常、空、无声，这个无声也是涅槃。但是再进一步哦，三法印跟一法印的贯通，这一个呢就是龙树菩萨所讲的啊。在哪里呢？在二十四页， 24页的 C 啊 ，ABCD 的 C。那导师说，第二行啊，唯有龙树的中观学能贯彻三法印跟一法印，有没有？好，那所以这个就是能贯彻这两者的是，导师说在龙树的中观学才有啊，所以意识相应是大圣，比较多说的，三法印是声闻比较多说啊。那这两者没有矛盾，在中观学表露无疑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三大科圣道之性啊。那中道的原则，这里我们看一下，就是第十三章三称共一的原则。那人类的德行这边比较简单啊，我们看正觉的德行，这里大家看25页哈，中间刮胡二正觉的德行，正觉的德行大家看第三行哈，第三行佛法的中道行是为了扭转迷情为正觉，扭转困迫为自由，以实证持法为目的，以修学持法啊，就是随顺持法的思想跟行为是方法，那厌离迷情而去向正觉是动机啊。所以导师认为啊，不能够偏于世俗或偏于圣意啊，应该这两者呢要中道啊，就是世俗跟圣意都要兼顾啊。所以导师说佛法的中道行呢，它是不会落入两边啊。好，再来的话，正觉的中道行以什么为原则呢？大家请看26页，26页的第二行啊。那佛法所开示的中道行是正见为导的人生，有没有？所以不苦不乐的中道呢，它不是折中，是以智化情，以智导行的实践。所以你看到、哦、刮胡二的第一行这里、哦、导师 讲得蛮浅白的，他说智慧为眼目的中道呢，随顺法而达到见法，就是进入正觉以解脱的境地，成为圣者、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的修学佛法的大方向、啊、以正见为前导、啊、好，再来是内心跟事行的德行第14章、啊、这里大家就要拿笔标注一下哈，这个是我的理解，给大家参考啊。第一段德行的心理因素啊，第14章，我们看第一行哈，中道的德行出发于善心，有没有？这个善心就是内心的德行，就是我们第14章所介绍的8种啊，就是无贪、无嗔、无痴、惭愧等等这些。第14章。你看哦，他往下说，他说出发于善心，而表现于什么呢？合理的有益于自他的行为。所以其实他是有，现在是已经从内在的发表现为外在的行为，对不对？所以你在内心发善心那里写一个一，那发为行为呢，你写一个二，然后后来导师就用一个分号，对不对？分号后面呢，他说我们如果有这一种合理的善行净化内心啊，就是有这一种行为来净化我们的内心呢，我们的内心慢慢就能够趋向于完善的无漏。所以又从外在的行为呢净化到内心，所以这里可以分成4个步骤啊，由内而外，然后再由外再回到内，这样有看到吗、哦、所以我们佛法的这一种善心啊，它是很重要的，它能够让我们想要去利益众生，那这一种合理的行为呢，它会回熏回我们这种合理的善行啊，它会让我们的内心越来越净化、哦、所以它会让我们的心内在呢又更加的净化，那不断的将内外调和呢达到完善的话，就是圆满啊、哦。那倒数第二行道德的心理因素呢，道德根源就是无贪无嗔无痴，有没有？他说是根源耶，道德的根源，但是道德的完成呢 也是这3个，有没有？ 道德的完成也是这三个啊，这个就是第八章啊，大家可以注明一下，无贪无嗔无痴在第八章有介绍啊。好，其他的我就不说了，因为比较容易理解，看标题哈，大家就知道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中道的德行呢，还有什么值得介绍的呢？请看28页最下面啊，28页的最下面小节，刮胡三。德行大概可以 分成三个层次，人天的德行是一般的，声闻的德行呢是深刻到净化自心，那菩萨的德行呢更从净化自心呢，然后回到什么呢？自他何乐，就是国土清净啊，所以他就一个是深化，一个是广化的不同啊。好，再来我们看29页。信徒的必备根基，那这个不用看了，大家自己看了哈，比较简单的我就不说了。好，看30页，刮胡二，大写二，大家看下面哈，标题声闻行的在家和出家的德行。在家的德行呢，就是分成一般的世间行啊，那一般的世间行呢，主要的项目就是31页这里啊，31页的二。正常的经济生活啊，就是有方便、守富、善知识，还有正命，有没有？好，这个我们之前讲过了。再来特殊的信众行，刮胡二，就是刚刚圆融法师所讲的这个无法，因为修这无法呢，能超过人间正行而向于解脱的。上面的那一个四法哈是还没有，但是下面这无法有。因为他是信戒闻思慧，他那个慧呢就能够让我们解脱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向于解脱的信众行啊。好，再来我们看32页下面第17章，在家和出家所供的解脱正行主要就是八正道啊。那八正道我想之前讲很详细了，那我就 不再说明了、好，我们来看第34页，我看直接我们看35页好了，35页八正道的完整性。那这个图表呢，之前圆融法师也有跟我讨论，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啊，在这个图表里面呢，自己再加一些箭头啊，可能比较跟上面的文更吻合啊。比如说八正道它是知行互相的统一的啦，有没有？你看导师上面的刮胡一的说明啊，他说由知见来指导行为啊，就是知见是一，行为是二，又从行为呢来完成知见，所以后面那个行为是三，完成知见呢是四，所以它这里可以分成四个步骤，有没有？由知见引导行为，由行为再来净化知见，这样的意思。那如果是我们看下面的图表哈，这个知跟行啊，大家应该可以画一个，就是一个是往前的箭头，一个是往后的箭头，就是这样，它是互相影响的意思啦，啊，互相影响的意思。好，再来的话，志向跟工作呢，这个志向也是要包括知见的啦，所以大家可以在那个灰色的那个地方啊，再写一个知见啊，由知见有志向，由志向向工作啊。那再来呢，自他何乐？其实如果按照这一章的说明呢，它应该要包括正精进的。哦，所以大家可以把那个地方稍微那条线啊划掉啊，就自他何乐呢，它可以包括戒学，哦，它包括正语、正业、正命跟正精进这四个，然后身心清净呢就是正念正定讲啊。那这个是八正道的完整性啊。好，那再来的话其他的我就不说，大家请看37页啊，37页中间第18章戒定慧的考察啊。 那第一行导师就有说了，他说八正道的内容就是戒定慧三真上学，有没有？所以我们看导师的书、哦、有时候就是你要很注意每一个文字啊，不要很快的看过就算了。所以其实导师戒定慧这一章呢，他只是补充前面八正道的内容，或者是其他的经文啊，导师觉得说如果纳在一起谈呢会很复杂，那把它分成两个章节来谈更清楚。所以戒定慧这一章呢，其实它只是补充八正道的，所以我们就不用特别的去开展它，但是它里面很多内容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哈，大家看39页的下面有一个小节，有看到吗？小节哈，在谈禅定。导师你引了这一部经呢，也是我很少留意哈。导师说在中阿含的苦印经，一般我们修禅定都说要离物欲啊，男女欲，但是不知道定境其实也是要离的。在解脱来说呢，五欲要离，色要离，还有呢觉受也要离，才能真正进入解脱的。所以我们在修止观呢，不要专谈受用啊。导师说要注意，因为我们的心很容易落入这种感受的执着啊。所以有这种正见呢、啊，我觉得导师的著作真的是蛮好的提示啊，可以给我们很好的指引。好，再来我们看第41页啊。刮胡山菩萨行啊，那这个就是不同的类型的，这个是就是第19章啊，这个地方我们看第一行哈，大家看一下第一行，他说前面所说的在家出家是适应一般的声闻弟子，所以我就把在家跟出家这两章哈放在声闻法里面来谈，因为导师的文就是这样。那本章菩萨虽然也包括在家出家啊，但是呢他越就是追踪世尊的精神啊，那发扬这个菩萨道呢，那也是很特殊的啊。那导师这一章就比较独立的啊，菩萨行这一章就比较独立，那里面也有介绍很多非常好的内容啊。好，那这个我也不多说了啊，我们来看后面。那比较值得注意的是42页哈，42页。从42页到44页啊，我发现导师在彰显声闻跟菩萨不同的时候呢，他说了四个统一啊，大家把这四个统一哈、啊、圈起来啊，不是两岸统一啊，是你看我们看哦，这个是有什么统一哈、啊？42页，大家看刮胡一哈、啊，声闻跟菩萨在。佛法的修学呢，他们有非常明显的不同，就是第一个呢，刮胡一的倒数第二行，大家看哈、哦，倒数第二行，菩萨的入世立身，完成这出家的真义，做到在家跟出家的统一，有没有？好，你把那个统一圈起来哈、哦，这个是第一个统一，这个是第一个统一啊。第二个统一在哪里呢？43页第三行。43页的第三行，我们前面也是有提到说八正道的修学就是从自他和乐进入到身心清净，对不对？但是菩萨呢他更加怎么样呢？第三行他说自净化自心跟利乐人群的统一也是菩萨所特有的，这个是第二个统一，你把那个统一圈起来哈。再来还有哪一个统一呢？在刮胡二，大家再看43页的中间刮胡二最后一行，他说悲智相应的菩萨呢，他能做得到什么呢？尤其在家菩萨他做得到情欲跟离欲的统一，就是情智的统一，这个也是很特殊的，是声闻法比较少说的啊。再来我们看44页啊，44页第四行，菩萨呢是能够做得到利他跟自利的统一，有没有？又多一个统一了，所以这里总共有四个统一啊，那就是声闻跟菩萨最明显的不同啊。 那大家把它记起来呢，以后就可以慢慢的去揣摩导师的深意啊。那其他的，我想看一看还有没有，我们时间也到了。好，那我们菩萨的就大家自己看啦啊，反正大家都是菩萨嘛哈，好，我们来看47页，47，最后面的啦啊，最后这一个科啊，那最后这一个科主要就是第四大章啊，第四章正觉与解脱。那这里总共只是分了声闻菩提啊，就是声闻的解脱，还有呢佛的正觉。佛的正觉是在49页下面啊，佛菩提。啊，就是佛陀的正觉啊，这个我们圆融法师已经讲得太详细了，我就在这里不用讲了啊。所以大家这样子快速的浏览一遍我们这本书的一些摘要呢，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本书其实真的是蛮有一贯性的？有没有？好，有一贯性。那所以导师的这个佛法概论的这个阿含经的教学的介绍哈，它是一种可以实践的指南呐啊，只是导师他真的是如圆融法师所说的，他非常着重在八正道的说明，还有缘起。我觉得这两个它是这一本书的一个特质啊，就缘起之性跟圣道之性这两个啊。那如果大家能把握好这两个，我想就是不共世间的特质啊，是我们学习佛法概论很大的一个收获啊。好，我想我们休息10分钟啊，我们再来做一个结业式啊。